姐妹啊，各位姐妹们早啊，因为平常习惯讲这个弟兄姐妹，真的很高兴今年回来啊，还有机会来这边分享。其实我看到你们教会有这么好的这个 facility， 真的是很替你们感到高兴。那真的是也建议，也许你们教会以后呢，能够有机会开始做一些大陆的事工，因为基本上在我知道在20年前啊，这个湾区或者是美国的教会，基本上大部分可能是来自台湾或者是香港的这个基督徒，但是在10年以前开始，我们就已经看到，基本上一般华人的教会大部分就是主要都是占这个大陆的这个弟兄姐妹哦，开始占多数了。所以如果你们的教会想要能够扩张更多的人来聚会，可能也需要发展一些就是主要针对中国大陆的事工，因为现在从大陆来的人真的是越来越多。那我也听说大陆现在的基督徒比较保守的比例可能有7-8%，那假如说他们是用13亿的人口来算的话，那讲的比较 aggressively 可能是10%。那假如说我们按照这个中间值来算的话，可能大陆有将近1亿的这个基督徒的人口，那我们台湾呢1300多万的人口，然后大概只有2%的这个基督徒，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这个比例是差很多的。所以假如说我们要一起来扩展神的国度的话，这个我想做这个大陆人的事工，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那其实我这几年在我要去这个中国大陆之前，我问过上帝3次，我可不可以去台湾服事，然后或者是我每次回去我就跟神讲说，主啊，你至少让我在台湾结一个果子吧，因为我也是很多的亲戚朋友，然后朋友都还没信嘛啊。那我前几年我主要可能就是也是跟我的自己的比较好的朋友传福音，可是一个都没有信。那我想也许上帝是要借着这样子的事情哦，就是让我立定心志说，主要让我知道，就是说他要给我的工厂不是在台湾。那我相信上帝对台湾人还是有他的心意哦。我们也是有看到台湾也是有一些教会也是很兴旺，但是真的是因为我在想，因为这个可能是佛教的势力在台湾的势力太大了，所以这个人的心比较刚硬，这个土真的是一个硬土。可是在中国呢，我相信上帝在21世纪要使用中国人来这个把这个福音传到这个回教的世界，然后带回耶路撒冷。因为我自己像我自己的这个教会啊，我现在在昆明服事的教会有一对夫妻呢，他们是也是当地的这个中国人，他们是从黑龙江来的，他们曾经在阿富汗服事2年。阿富汗我想大家也知道啊，是一个回教的国家，然后就是战乱连年，那他们愿意就是到阿富汗去传福音，然后是很不简单的事。那刚好他的妻子就是怀孕，所以他们就回来中国生小孩，然后现在在装备学怎么样 homeschooling 在家教育小孩子，因为他们决定还要再回去。那在这个回教的国家，他们小孩子受教育的确是一个问题，所以他们在学习怎么样 homeschooling。 那我也看到很多这个在中国大陆的这些弟兄姐妹，他们有传福音的心志他们然后也有愿意吃苦的心智，因为毕竟他们的生活环境尤其是在农村长大的，不像我们就是生活那么舒适，所以真的是很能吃苦耐劳。可是啊，也真的需要培训，因为去传福音或者是到另外一个这个回教的世界或者是甚至反正是另外一个文化传福音，的确不是一个容易的事，真的是需要很多的培训。那我也看到一些就是大陆的这个信徒年轻的弟兄姐妹，他们有心出去传福音，然后差派他们出去的教会呢，真的也不知道怎么做异文化，然后就把他们派出去了，然后就不管了，其实是很可怜然后就让他们在那边自生自灭，那很多人就阵亡了。我所谓的阵亡就是他们觉得很挫败，就回去中国。所以这个东西，我想这个一起兴旺福音真的是需要大家一起来努力的工作。那我真的是也很希望看到你们教会，也许我3年后、4年后回来你们教会是一番不同的景象。但是我相信跟大陆人传福音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如果你们的眼界还只是看就是跟台湾人传福音，你说湾区台湾人有多少，对不对？大陆人有多少？那这些台湾人愿意信主的又有多少？所以真的是我们是要开阔我们的眼界把这个 也许你们教会的这个长职同工或是全教会的人可以一起有一个祷告的时间，一起寻求神的心意，是不是他们上帝要你们走这样的一条路。那我过去在中国四年的时间，我主要的服事就是在一些就是圣经培训中心教圣经，然后我也在一个家庭教会服事。那在我教过的一些圣经培训中心呢，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有一个学生啊，他叫做周良，他是从山东来的。这个学生他信主的过程很特殊，他大概可能是十八九岁的时候，他得了坏血病，然后医生说已经没药医了，那就送他回家了，就说你现在就是可能情况已经很糟糕了。那个时候我听他讲，他说他那个时候啊，如果一咳嗽，这个血啊就会从他的鼻子啊流出来啊什么的，就是很严重了。他自己也自暴自弃，他就想说，那我就快要死了，我都这么年轻就要死了。那他就到他们镇上，那是乡下地方，就送最好的餐厅就去吃，然后吃了就叫了很多菜，就不给钱。那乡下人我在想啊，就是说他们镇上的人也知道他的情况，所以拿他也没办法，所以就虽然很生气，可是就算了啊。然后他就这样子做这些事情。那有基督徒就跑到他们家去传福音，跟他传完福音之后呢，他就去拿一个福音的册子给他，然后就留一本圣经给他。他有一天晚上就在想，如果说我真的再过几天就要死了，那如果按照他们讲的，我信了耶稣我就可以去天堂，我就不用下地狱，反正那我试试看嘛，我就试试看他们讲的这个耶稣，我就试着祷告看看。然后他就真的就做了一个节制的祷告。那天晚上他不知道为什么就睡得特别好，然后没想到他的身体就渐渐好起来，然后神就医治他了，上帝就医治他了。所以他自己病得医治之后，他身体慢慢好了之后，他当然就很兴奋了啊，就去参加教会，然后就四处去传福音。那他到我的这个就是我们那个培训班学习的时候，可能已经我想大概也经过大概八九年之后了，他大概已经是27岁了那个时候。那他在我班上啊算是程度比较好的，因为一般来讲我前三年啊教的这些学生大部分都是少数民族的学生，所以他们的教育程度不是很高啊，可能大部分人只有小学毕业，少数一点点几个人有中学毕业。那他呢可能就是也快要中学毕业而已，然后他背了很多圣经，就是他的圣经经句很熟，所以他在那个班级来讲算是程度很好，所以我对他印象很深刻啊，我就觉得哇，这个学生很不错，他有这么特殊的经历。那后来这个学生毕业之后啊，学校就把他留下来当助教。那这个其实这个中国还有很多这个培训学校啊，我后来没有跟他们一起配搭也是有些原因的，比如说像我去的这个培训学校是这个韩国人办，他们呢就是一般韩国人办的这个培训学校，他们的这个经费比较充足，所以他就比我另外教的一个地方的学生住的地方好一点，吃的好一点。可是问题是这个负责任的这个弟兄啊，负责的这个弟兄他很有私心，他办这个就是说这个一个韩国的姐妹啊就是请他来做负责人，那这个人的确还是有一些管理的能力，但是他管理这个学校就好像是做自己的事业一样啊，他就是安插自己的人，然后他的父亲呢没有一个工作，他就想要让他的父亲做班主任，他就把这个周良撤下来让他的爸爸去做班主任。但是他这个爸爸其实真是也没什么生命，所以学生很生气，然后就反正就是有人就是抗议了，然后这个周良也很难过，他就跑来跟我讲。我就想那他如果这样子的话，其实他回他自己的家乡嘛，他去山东回去自己家乡传福音也不错。那我就说那你就不要难过，我就说呀，我可以帮你出路费哦，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回你的这个家乡来服侍。然后那个时候跟他一起来的有另外一个他们教会的算是班长，这个人也是一个姐妹，她在三支教会服侍过几年，然后她跑到这个云南来，还希望有一些服侍的机会。那这个姐妹也就是也来跟我交通。那我在想，我也还是讲讲这个姐妹的故事好了。这个姐妹啊，她本来家里头挺有钱的，因为她老公呢做了一些不太好的这个勾当啊，就是他们在那种大兴安岭其实有很多的这种就是那个树木啊山岭，就很好的这种 很多年的这种千年古墓，但是她这个丈夫呢，就是做这个不法的勾当啊，就是把那些木头就砍砍了，然后就去卖。那其实这个其实很，就是我知道他是他跟我讲的，他说其实德国人呢给了他们政府一笔钱，让他们要做这种水土保护的工作啊，就是这些山林保护，就是那些被砍伐的啊，要种树。然后他的丈夫做了这个勾当之后，虽然赚了很多钱，他有几年过得非常舒适，后来就是被发现了之后，就家产全部就被没收。然后她也是那个时候，这个姐妹也是那个时候才信了耶稣。那信了耶稣之后，虽然生活很辛苦啊，我也是后来才知道，她大概也是觉得这个黑龙江那边冬天太冷了，所以她后来也就决定在这个昆明服侍。那她就跟这个周良一起来，然后他们觉得这个学校的是太糟糕了啊。那这个中国的这个负责人他也做一些事情，我也觉得实在不太以为然，所以大概在那个事情发生一年之前，我就已经离开那个培训学校。我就跟他们说，其实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愿意回家乡服侍的话，我可以帮你们出车费，因为出车费不管回去黑龙江回去山东还是挺远的。我那个时候也没想到这么多啊，我就只是说好吧，那我就帮你们出车费，你们就可以回去服侍。那你觉得在这边待啊，就是在那个培训学校待，觉得很不愉快的话，那我想这也是一个出路。那个时候我在想，我那个时候其实这件事情其实并不是做得很好啊。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周良他其实并不愿意回去。那这个弟兄呢，他唯一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他在情欲方面不能胜过。他呢在学校的时候啊，学校规定不可以跟女孩子，就是不可以跟女同学谈恋爱。然后呢，他就跟女同学谈恋爱，曾经被学校警告过啊。那因为他也还算是比较优秀的学生，所以没有被开除。那后来我也才知道，这个周良他后来也是为了另外一个女孩子的原因，就跑到这个另外一个培训学校去了，就是为了要追这个女孩子。所以我真的是也看到，然后刚刚讲的这个姐妹呢，也是发生一些事情，就是说虽然我帮助了他们之后，我后来发现一些事情，就是人的软弱。我就很失望，我就想说主啊，怎么会这个样子呢？那我后来自己也在上帝面前祷告，有的时候好像不是帮助一个人，不是就是给他钱就好。有的时候我们要帮助一个人，我自己后来也学会了一个功课，我要帮助人之前，我要先在上帝面前祷告，说主啊，你要我帮助这个人吗？因为有的时候上帝是借着一些不好的环境啊，或者是一些困难的环境来雕塑这个人，来训练这个人。所以这个事情也让我看到，虽然有些基督徒呢他真的是重生得救了，然后上帝也有恩典，看像这个周良，上帝真的是有一个特别的这个恩典，让他真的从死，就是从死里头复活，可是他还是肉体软弱。所以真的是我们呢，就像这个罗马书第七章讲的，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就看到这个人的软弱。那我想我们不管在教会或者是在其他的这些基督徒团体，有的时候我们也就看到的一些让我们失望的事情。可是我也跟弟兄姐妹讲啊，就是不要因为这样让你觉得对人的灰心，然后就让我们的信心软弱。这个事情我想也是在过去几年中我自己慢慢学习的。我也是看到像我现在在这个一个家庭教会服侍啊，然后算是有点是辅导的性质。我们教会大概有30几个人，然后我们也请了一个传道人。那这个传道人呢，他其实蛮幸运的啊，他在我们教会算是半职的传道人。然后他另外有一个美国的弟兄资助他，就是把这个大学的学业把他念完。然后呢，也许就说如果有机会就让他来美国就是念神学院。所以这个弟兄他就是以前就是算是半职在我们教会服侍，可是他去年 summer 的时候，他的工作就是他的学业就告一段落，然后所以他那个资助啊也就没有了。那他有2个小女儿，所以其实经济是蛮紧的。那我们教会那个时候给他的这个半职的这个薪水好像就是700块钱人民币，所以他700块钱人民币要养一个家庭是挺困难的。所以我们后来有就在商量啊，是不是要给他加一些薪水。但是因为这个弟兄他的心 不在教会，他的我就觉得他根本他不是把他的心放在我们教会当中，所以说老实话，我实在也是很不愿意加他薪水啊。那当然也不是我说了算，我们教会我们那个教会是也是一对从美国去的这个华人夫妇，他们创办设立的，是在 LA 的一对夫妻。那那个时候呢，我也就跟这个我们这个创办人讲说，如果说这个弟兄他因为他有考虑是不是要到别的地方，就说他不可以找到工作的话，他可能就离开我们教会了。那我就叫我们这个教会的这个负责人，我叫他静阿姨，他是静，他的英文名字就是他静阿姨。我就说如果他要走的话，我想也许我们也不用特别留他，因为他如果他的心不在教会，那他在这个位置也许对教会的成长是一个拦阻。那可是静阿姨她很不放心，我们教会还有其他的几个都是姐妹，就是也是同工，她觉得就是教会还是应该要一个弟兄来带领比较好，所以她还是把她挽留下来。那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常常就觉得因为她的心不在教会，就对她有很多的意见。那今年年初啊，我刚刚从这个台湾回去的时候，因为通常我服侍啊，到了年底就会很累，尤其是因为 Christmas 啊，然后有过去两年就是都会去参加一个这个同工退休会做讲员啊，就是压力很大，所以每年到了年底回去台湾我就可以放松了，就觉得很舒服。可是回去台湾呢，我觉得可能有的时候太放松了也不好，所以我今年刚刚开始回来昆明啊，我觉得自己的属灵状况也不太好，然后看到那个弟兄又反正好像是在应付这个教会，其实心里头很着急啊，我就常常说他，但是说他也没有用。后来我就自己也反省，我就自己注意到，我大概今年三月初才回去，因为我自己结婚，所以今年晚一点回来，我就注意到我每次跟神祷告，一开始都说主啊对不起，主啊对不起，我就想说不行啊，我自己这样子好像灵命这么软弱啊，老是就是也是做一些比如说不是讲造就话，是批评人的话，我相信这个上帝也不喜悦。后来我就自己也立定心智，就说不行，我要就是我自己如果不振奋起来啊，我怎么带领教会啊，怎么样做一个老师。所以我后来那个时候我也想说准备自己的心来过这个受难节，因为复活节的前一个那个礼拜五啊，我们叫做受难节，对不对？ Good Friday。 那其实一般这个天主教徒啊，在早期的就是在比如说上一个世纪的天主教徒，他们其实要过受难节的时候，他们会有40天的斋戒期。那不同的教会可能他们斋戒就不一样，有的可能就是不吃肉，那甚至有的人就是礼拜一到礼拜六他们就吃两餐啊，有一餐禁食。每一个教会不太一样，或者每个传统不一样。那我也跟自己讲说，好，那我也想利用这个机会来操练禁食，然后也跟神面前在神面前有一些认罪悔改，有一些跟上帝亲近的时间。所以我大概就只有禁食15天啊，然后星期天没有禁食，因为星期天是纪念主的复活。那我自己也觉得啊，在这个15天的禁食当中也读经祷告，然后我也改变我的做法，我也就不再去说我的传道人，我就替他祷告，我也替我自己祷告啊，为我自己的这种嘴巴上老是说这个老是说批评别人的话啊，老是指责别人，然后就是说也为自己这种灵命软弱这个悔改，然后我也替教会祷告，替他祷告，替我自己祷告。那在然后我们在这个Good Friday 那天啊，就是在受难节那天，我们也有一个特别的聚会。那个聚会，我想就是在那个之前啊，我也是预备弟兄姐妹们心，就是邀请他们如果有感动的话，也可以跟我一起祷告。那真的是在那个圣诞节的那个聚会，我真的是觉得好像圣灵也在我们当中，有很多弟兄姐妹也很感动。我们特别去订了一个那个木头的十字架，然后就订在那个旁边的墙壁上。然后我就邀请弟兄姐妹说，如果他们觉得自己有些什么东西啊，比如说自己的一些软弱，我们的肉体的一些软弱，愿意跟主耶稣同订十字架了，或是你自己的你自己的一些野心，你愿意为了主而放下，比如说或者我也愿意就是为了上帝，把自己的这个自我自己一些舒适放下，就是他们就是不让他们自己想他们有什么东西需要对付的，愿意就是因为跟着主耶稣，愿意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把这些东西就钉在那个十字架上，我就邀请他们真的来做这件事情。 那我在想，经过这个一段时间的准备，然后还有那天的那个那样子的一个比较严肃的这个敬拜，我想对弟兄姐妹的灵命真的是有一些帮助。然后在今年大概也是年初的时候，我也给我们那个传道人介绍了一个工作，他就是去一个反正也是一个基督教的机构啊，所以他的这个薪水就是大可以支付，就是支付他的家庭所需。然后这个传到这个机构的这个负责人是我一个好朋友的丈夫，那我也就请我这个朋友的丈夫来 mentor 他，所以我也看到我们这个传道人一些很好的一些改变啊，所以我真的是也是感谢赞美主。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一些事情呢，我们觉得不满意，然后有很多的批评抱怨，但是我后来发现很多时候啊，如果我们可以把这个批评抱怨，就是说不是嘴巴上说出来，我们开始为这个人祷告，然后也自己有时候也是反省一下自己，说在这个事情上我能够做什么。那比如说按照我们教会的光景，我那个时候回去的时候，我就觉得教会不冷不热，可是作为一个教会的辅导好了，也算是领导人物之一，我自己也是好像这样不冷不热，我怎么能够带领这个教会的信徒能够火热起来。所以我就自己在神面前有一个比较好，就是比较深的反省。那我觉得上帝也听我的这个祷告，然后我们教会，我就觉得从那个崇拜之后，就是慢慢的啊，在我要回来之前，我就觉得大家好像都又比较热心啊，然后也比较就是愿意就是来教会参加，不管是查经的聚会啦，或者是祷告会。所以这点我真的就觉得很感谢主。很多时候呢，我们常常哦看到一些不满，我们就只是批评别人，然后就说啊都是别人不对，我们没有想到说我可以做什么。我也常常听到一些就其他教会的姐妹跟我分享，就说啊我们教会啊牧师啊怎么样啊，然后有时候我就问他说，那你觉得你在这个事情上，也是牧师很忙，那你可以做什么？所以我真的就是说也是跟弟兄姐妹一起勉励啊，也借着我自己的例子。我在那段时间呢，就是不管在祷告会的时候还是怎么样，我就常常在弟兄姐妹反省我自己的弱点，我就说啊我自己哪里不好，好我自己检讨自己，然后呢在神面前祷告。那我想弟兄姐妹看到这样子的榜样，他们也就是学会自己也检讨自己，然后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然后就是一起为教会的弟兄姐妹为教会的这个需要祷告。那我们的这个我就觉得我们的这个祷告会啊，也就是越来好像就觉得也就越来越火热了，不是像以前那样就只是分享一些例行的东西，然后祷告完就过去了。所以这点我也是挺高兴的。那如果你们有圣经的话呢，我们也可以一起来看一下，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二节啊。我想这节经文在就是前一阵子啊，我自己在思考一些神的这个经节的时候，就是默想一些像这个经节的时候，对我也就是有一些帮助啊。如果没有圣经的话，没关系，你可以听我来读。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二节那边，他这边讲到说，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因为他这个其实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章那边啊，他前面在讲到就说讲到一些教会的一些问题啊。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的十二节，找到了没有？哥林多前书十章的十二节。然后所以保罗呢，他提到了一些他就跟这个哥林多信徒，他就跟他们讲一下，就是说以前回顾他们的历史啊，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怎么样在神面前犯罪啦，然后一些怎么样在神面前就是反正就是试探神，又是说抱怨的话。所以后来上帝就在这个第九节那边，保罗提醒他们不要试探主啊，像他们有人试探的意思，就是在那边抱怨啦和说怨言，后来这些很多人就被这个蛇所灭。那在十二节那边呢，他这边就提醒哥林多的信徒说，你们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然后下面那个经典，很多人就会背了，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叫你们受试探 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够忍受得住。很多时候我们就只有背第十三节啊，然后没有注意到十二节。我前一阵子特别就也在看到了这个十二节的经文。有的时候上帝管教他的儿女呢，比如说他用讲的不听，就像你们在座的都很多都大部分都是妈妈啊，小孩管的不听，长大嘴上讲的不听，可能后来就要用打的了。那上帝也是一样，他用他的话语来提醒我们的时候，我们不听，所以可能很多很有的时候他就会兴起环境来管教他的儿女。所以在第十二节的时候呢，保罗就提醒这个哥林多的信徒，假如说你们以为啊现在自己生命很好了啊，自己挺不错的，其实你们要谨慎的，免得跌倒。因为你们以为自己很好，可是其实呢还是有很多毛病的时候，当上帝的管教的仗打下来啊，就很辛苦了，对不对？所以呢，虽然上帝用环境来管教你或是管教我们，但是这个试探在这里我们也可以把它当作是试炼，我如果把它当作是念成试炼，所以你们所遇见的试炼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炼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炼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忍受得住。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碰到一些比较辛苦的环境，我想有的时候啊，当然没有一个人喜欢一些灾难啊，一些 trial， 一些好像让我们比较难过的事情。可是我相信上帝啊，他有的时候让我们碰到这些困难的这个事情是有他的原因的，他借机要来炼净我们。那我自己呢，前一阵子啊，在读这个校园杂志啊，台湾的这个校园杂志，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看过。有一个也算在神学院教书这个老师啊，他的英文名字叫做 Martha Dunn， 他的中文把它翻作唐木华。这个老师啊，其实这个姐妹她从小呢就是身体上有蛮多的缺陷，然后所以她呢其实蛮辛苦的。但是她比如说她在神学院教书的时候，她就会叫学生啊要坐到前面一点，因为她的眼睛看不好，比如说就前她只能看到前面三排的，后面的就都看不到。那她身体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缺陷，那他在这个校园杂志的这个第五月号的那个杂志啊，他就写了一篇文章，讲到说再读一次启示录。因为我在想，你们大家也都注意到了，在这几年我们看到很多天灾人祸，不管是地震啊，或者是日本的这个它的这个海啸，然后引发了这个核事变，这个核外泄啊，我们看到这个很多的一些自然灾害。所以我想很多人也在讲说，哦，主耶稣可能是要再回来的，这个末世的这个可能是日子就近了啊，所以大家也就对这个启示录特别有兴趣，来对这个启示，可能这几年我们也会，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机会啊，看到一些有关于启示录的教导。那这个唐木华姐妹呢，她用另外一个角度啊，她来看这个启示录，她的那篇的文章叫做再读一次启示录。他中间写了一段时间一个 quote 念给你们听啊。他这边讲到说，神在启示录中给人的信息是，今生我们并不一定每次都赢，我们并不一定每次都赢，在我们的生命中胜利不是常有的，除非我们以盼望作为制衡，否则这是很难接受的很难接受的功课，因为现实生活中有罪与恶势力从中作梗，但最终我们会得胜，因为耶稣基督要作王掌权。所以虽然啊，在这个末世当中我们可能会碰到一些灾难，我们也会碰到一些试炼，但是这个启示录他给他所要带出来的信息，他结论出来有三点。一个就是我们会看到魔鬼啊，他的这个势力，因为在这个末世的时候，他会发动他最后的攻击，最严重的这个攻击，想要来席卷全地。所以我们会看到魔鬼的这个势力在这个全地中彰显，然后会看到圣徒对抗邪恶的挣扎。 所以它三个主要的重点，一个是魔鬼的势力，撒旦的势力，然后第二点是圣徒对抗邪恶的挣扎，第二点是圣徒对抗邪恶的挣扎，第三点是上帝最终的得胜，上帝最终的得胜。很多时候啊，我在想我们基督徒讲到的得胜跟世人看到的这个得胜是不一样，我们基督徒定义的成功跟世人定义的成功是不一样的。世人定义的成功可能是好，我去读好的学校，然后我有好的工作，我有好的房子，对不对？我有很好的名声，这个可能是世人定义的成功。但是你们觉得呢？上帝在基督徒眼中的成功是什么？在上帝眼中的成功是什么？我想这个东西要有机会，你们到我想我们到可以回去做一个功课啊。这个在启示录里头，那使徒约翰他写了七封信给七个教会。那上帝对七个教会有的有一些褒奖啊，有的有一些责备。也许你们可以就是画一个图啊，就是做一个表，把这七个教会写出来，上帝对他们的赞赏是什么，对他们的责备是什么，然后给他们奖赏是什么。还有就是说，在每一封信刚开始啊，他们对这个上帝都有一定的这个描述。那我自己啊，前几天就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表。那我们来看看啊，主耶稣对他们赞赏，我相信应该也就是说这个他们的成功的地方。比如说他对这个以弗所教会，主耶稣给他们赞赏说，他们劳碌忍耐，他们不会容忍恶人，他们可以分辨假使徒，他们可以为主名劳苦不疲倦。这个是上帝给他们的奖赏，给他们的赞赏。然后呢，给这个士美拿的这个教会呢，让他们受患难。虽然他们是贫穷的，在世人面前他们看来是贫穷的，但是上帝说他们是富足的。他们虽然遭受试炼，可是他们至死忠心。所以在这个启示录啊的那个整个这个写这本书的时代背景，就是那个时候基督徒正遭受很大的逼迫。但是这个士美拿教会的人呢，他们虽然受试炼，他们受患难，他们可以至死忠心。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没有人去过圣地啊？我前一阵子听我们CPIC 的那个传道人，他曾经带弟兄姐妹去圣地旅游，他叫做 Valley， 他就说这个就是小亚细亚，就是土耳其的那些七个教会当中啊，现在只还有一个教会。就说还有一个地方还有基督徒存留，就是士美拿。他们就说那七个城市啊，有些地方现在已经是变成那种，就是比较一些就是已经没有人居住了，就是已经破落，已经不再是城市了。但有些地方也还是很那个，比如说像别加摩也还是一个城市，但是只有士美拿这个地方还有基督徒，还有教会。那当时候上帝就是借着约翰的书信怎么样来讲这个教会？他们虽然受患难，虽然他们被试炼，可是他们至死忠心，所以上帝要赐给他们生命的冠冕，这个挺有意思的。然后这个对别加摩的这个赞赏呢，是因为他们坚守主名。推拉推拉呢，他们是有爱心、有信心、勤劳忍耐、行善不倦。然后撒迪呢，就比较糟糕了一点。那个教会呢，就是那个教会只是还有几个人没有污秽自己啊，就是只有几个人他们还配穿白衣，所以意思也就是其他的人呢都已经就是被这个世界啊所就是跟这个世界好像一起沉沦的。然后这个菲拉铁菲，其实菲拉铁菲呢跟这个士美拿是唯一两个教会上帝呢就是有赞赏他们，然后没有责备的。因为 Philadelphia， 其实菲拉铁菲就是 Philadelphia， 就是弟兄彼此相爱，对吧？美国有一个城市就是用这个，对，用这个来取名字。所以我们可见啊，这个菲拉铁菲教会的人，他们是彼此相爱的。那上帝对他们的赞赏是什么？他们是遵守主道，没有弃绝主名，忍耐到底。所以这是上帝给他们的赞赏。所以主耶稣呢，就是上帝也借着这个约翰来勉励他们，如果说他们可以持守真道的话，他们就不会被夺去冠冕。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免去试炼。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啊，就是 就是因为这个末世论的关系啊，所以现在一般主流的这个福音派教会就会讲到什么灾前背敌啊，灾后背敌啊，灾中背敌。那一般主流的这个福音教会是赞成灾前背敌啊，就是在大灾难七年大灾难来之前，我们都会背敌。那我前一阵子也听到另外一派说法，就是有人在灾前背敌，有人在灾中背敌，有人在灾后背敌。这是我后来听到另外一派说法。那我想想，其实也有道理啊。因为其实耶稣他要临走之前啊，他跟门徒的这个祷告，在这个约翰福音第十七章那里，他的祷告是说，主啊，我不求你让他们离开世界，是不是？他只求他们可以，我看看这那里主耶稣是怎么讲的，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那里啊，主耶稣在替他的门徒祷告。他说：“我不求你，在17章15节那边，主耶稣替这个门徒，还有替这个这里是替门徒祷告。他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我只求你们保守脱离那恶者。所以其实，在不同就是对这种所谓灾中、灾前、灾后背敌的人，都有不同的圣经章节可以来支持他们啊。然后这个讲说灾后背敌的，他们可能会引用17章的第15节讲到什么？我不叫你们啊，因为耶稣说没有叫你们离开世界，只叫求你帮助他们脱离恶者。那刚刚我们讲到这个菲拉铁菲这些教会的人，因为他们呢没有弃绝主名，他们忍耐到底，所以上帝应许他们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他们可以免去试炼。所以这些人肯定的啊，如果在假如说真的是就像这个。啊，有一些圣经学者预测的话，就是在大灾难之前，有一些基督徒会被提，那他们就可以被免去试炼，可能就被提了。这个我不知道，这个是题外话，不是我今天主要要讲的。然后另外一个老底嘉教会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我刚刚讲的这个七个教会，他们是唯一没有受到主称赞的一个教会。然后主对他们的责备是什么？他们不冷不热。其实这个老底嘉这个教会呢，他们这个城市啊，是一个比较富足的地方，那他们。那边的信徒呢，他们自以为富足，但是上帝说他们是怎么样的？在3章17节这边讲到，他说：“你说我是富足的，已经发了财了，一样都不缺，可是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是真的。”所以，其实我也不是说要故意来讲一些责备的信息啊。我这次回来美国，我看到。一般美国的华人真的一般来讲都是比较富足的，然后过得也很舒服。那在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啊，我是真的是也有看到一些人是不冷不热，他们可能就觉得自己自以为富足，可是如果说他们的境况是像老底嘉教会的人来讲的话，上帝对他们的责备其实是很重的，他一点赞赏都没有。那当然我这次回来我也碰到一些很好的，就是看到一些弟兄姐妹哦，还是很忠心的在主面前服侍，然后也是让我很感动的。所以我想我们的这个就在这个世界上的日子啊，或者在教会里头，我想我们可以看到这七种不同的教会的这种状况。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像老底嘉教会，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像以弗所教会的信徒。所以我想你就把它当作是一个功课，反正就是 Bible study 嘛，就是查经，你就回去把这个七个教会列出来，然后呢就是把不同的这个主对他们的赞赏是什么，责备是什么，勉励是什么，奖赏是什么，惩罚是什么，记下来，然后我们就自己来思考一下，我现在是在什么样的光景。那当然我在想有的时候呢也是勉励自己啊，因为我今天的主题是我们要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我们怎么样可以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那我再回过头来讲到刚刚的这个唐姐妹她的分享，这个唐牧华或者是唐老师她的分享，她讲到说今生我们并不一定每次都得胜，她讲的这个意思是什么？因为她讲的这个得胜呢，可能她这个得胜是指世人的观这个眼光来看，也许我们有些基督徒，比如说在神学院教书的这个老师，他就是两袖清风啊，钱刚好够用，可能在世人的眼光来讲，这个人不是一个很成功的人。然后像他自己来讲，他身体有很多的残疾，神并没有医治他， 然后他也提到过有一些比较就是那种灵恩的教会的弟兄姐妹跟他们祷告，就说啊，你要有信心，你的病就得医治。可是上帝的确有这个主权，他的确有这个能力可以医治我们，但是上帝并不是每一次都会用神迹来医治我们，他愿意，他还是让我们就是经历到，就是比如说身体的残疾，或者是就像保罗的那一根刺一样，他们上帝允许我们来碰到一些难处，所以我们可以学会依靠他。所以这个唐老师啊，他在这边分享，他说虽然在基督徒生命当中啊，我们并不是像世人所看到的那么生活的这么好像可以这样子夸耀，像世人那样子啊，我赚了多少钱，然后我身体多好，怎么样，上帝都祝福我身体很好，都不生病的。虽然我们不见得可以有这样子的夸耀，也是有这样子的夸胜。然后虽然撒旦的势力，我们在这个世界，我们在这个现今的这个时代，的确看到这个撒旦的势力越来越大，尤其是美国的这个，我看到美国这几年啊，不管是讲到这个同性恋这个议题，或者是其他的东西，好像美国基本上现在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是所谓基督教立国的国家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撒旦势力的这个扩展，可是我们相信按照这个启示录的这个预言，我们相信我们的耶稣基督最终是得胜的，我们的上帝最终是得胜的君王，我们有这个确信。所以虽然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见得是像世人所看到的是一个成功的，不定是每一次都赢的，但是我们最终我们会赢，我们最终会得胜，因为我们所信的神是得胜的神，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个得胜的神。可是有的人就会问啊，有弟兄姐妹也问我，哎呀，可是我觉得我自己很软弱啊，我看到弟兄姐妹那么软弱，也许你自己不软弱，看到教会的弟兄姐妹怎么这么软弱。那保罗他也有讲到啊，其实有些基督徒呢，他是属肉体的基督徒，他讲到两种基督徒，一个是属肉体的基督徒，一个是属灵的基督徒。假如我们信神了以后，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心思意念，你还是没有被更新，还是按照世界上的人的那样子的方式来过生活，那基本上你就是一个属肉体的基督徒。但是如果我们愿意借着这个圣经的这个教导，借着上帝的真理，让我们的这个心思意念，让我们的价值观能够被改变被翻转，我们就是被心意更新的人，我们就是属灵的基督徒，我们就是属神的基督徒。当我们是属神的属灵的基督徒，我们的生命被圣灵来掌管，我们就有可能成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我想这个在罗马书啊第七章第八章，这他保罗花了蛮多的时间来讲到这个讲到这个事情，讲到我们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哎呀我真是苦啊。然后第八章他就带出来我们怎么样可以脱离这个苦楚，我们也一起稍微很快的来看一下。我想我今天也不是讲罗马书啊，但是这个罗马书的信息呢，重点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在第八章。他说第八章第一节，他那边提到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为什么可以不定罪？为什么他们可以不再受肉体的辖制？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也意思就是说，靠着圣灵，靠着住在我心里头的那个圣灵，我可以脱离罪的辖制啊。这个死呢，我在想，我们的肉体虽然会死，但是如果我们为什么我们能够有永生？因着我们信靠耶稣基督。所以我在想，我也在跳下来了，跳到第八章第六节，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所以在教会里头，为什么有这么多软弱的基督徒？因为他们还是属肉体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也是属肉体的，我有的时候在台湾休息了，我通常都是过年啊春节回去台湾休息，然后我真的回去台湾，有的时候也就太放松了， 就像今年过年一样，然后回去昆明以后，我就觉得自己就需要再集中一下精神，振奋一下，也需要再 refocus。因为在台湾的时候，我就体贴肉体了。我的意思，体贴肉体就是说啊，我就到处去吃啊，吃我喜欢吃的东西，在昆明吃不到的东西，然后就很 relax 啊，因为也就几乎在台湾几乎就没有什么辐射了啊，就去平常也是会去教会，所以好像就太放松了。那有的时候啊，我们只要我们还活在这个肉体一天，那我在想，我们就还有这个老我在里头，就还需要来对付。所以主耶稣才说，你们如果要做我的门徒，要天天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个决定是每天都要做的，这个 decision 是每天都要做的。因为只要我们还活在这个肉体当中，我们的肉体是喜欢享受的，是爱世界的。这个是很自然的，因为每一个人都喜欢，比如说啊，吃好吃的东西，过舒服的生活，对不对？我们的肉体都是这样的。但是当我们信神之后，上帝当然也不是说好像这么严厉的这个老板啊，就说不准我们有任何的这个享乐。上帝也不是，只是在神国的这个价值观是不一样的，他的这个成功的定义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我们愿意心意更新而变化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战胜这个肉体的这个辖制，成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所以这个追求圣灵充满，这个是在我自己的教会比较少讲，我想在你们教会可能也比较少讲。怎么样能够追求圣灵充满？我前一阵子看到一篇蛮好的文章啊，他提到他自己的分享，他怎么样追求圣灵。就是这个人他年轻的时候，他有一次就是碰到一个老传道人，他说我怎么样可以圣灵充满。他说你回去把你从小到大你只要记得的罪都跟上帝认清楚，然后呢，他说然后你就睡觉。他说哦，好吧，那我去试试看好了。他回去啊，就真的是拿出一张纸来，然后写了六大张的纸，然后他只要记得的他全部都在这个就把它写下来，然后写完了以后他就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然后他就去睡觉了。他睡觉起来，他隔天他真的觉得好像天更蓝啊，然后身上就是很轻松。我自己觉得啊，你可能在这种灵恩派教会听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是我相信这是很合乎神的教导的。上帝是圣洁的，不能跟神不能跟这罪有份，对不对？所以当我们心里头如果还有任何的这些罪没有认干净的时候，圣灵是没有办法制造一个肮脏器皿的。我们必须要把这个器皿打扫干净，对不对？这个圣灵才会进来，才能够欢迎他进来。所以他第一件要做的，我们或者是我们第一件要做的就是要认罪悔改。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看到基督徒生活没有改变，他信了主以后生活没有改变，我在想就是他的罪没有认干净。我这次要回来之前啊，我要回来美国之前，我到了那个华东的一个城市，其实就在浙江的一个小城市啊，去服侍。然后有一个姐妹，她就跟我讲，她说她其实也蛮可怜的啊。她原来开了一家餐馆，很赚钱，赚了很多钱，可是很辛苦。然后她的老公呢，就是开始外面就反正就是有了一个情妇。她后来很伤心，她后来就把那个店关了。后来她就信了耶稣。但是信了耶稣之后，他说他半年的时间，他去虽然去教会聚会，他不知道什么东西叫做重生。我不知道你们认为你们对重生的定义是什么。我那个时候啊，原来只是以为他讲的这个，他不知道重生是他们因为是乡下人嘛，所以没有把这个道理讲清楚。可是他讲的重生不是这个意思。那当然可能有的时候啊，他们那边真的有一些教导也是很奇怪的。比如说那时候快要过端午节，说过端午节的时候不可以吃粽子，因为那个是世界上人过的节日，你们要前一天或后一天吃。这个是题外话，这不是我今天要跟他讲的。他告诉我说他有半年都不知道什么叫做重生。他有一天呢在读圣经，然后他读一个属灵的书籍，他就想说，他就跟主说，主啊，为什么我信了你我还这么愁苦，为什么我一点喜乐都没有呢？然后他就把圣经放在那边，他就开始祷告，然后他就被圣灵充满，他就被喜乐的灵充满，他就开始笑了。但是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前啊，发生了一件也比较特别的事情。他说有一天呢，他就不知道，他就进了他的房间， 他就突然他就跪下来，他就开始为他的罪祷告，他就自己流泪祷告。然后这个是他信了主半年之后，然后在那个之后他跪下来，他在他的房间流泪祷告，然后把他的罪都认清楚之后，他真的也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个弟兄讲的，他就觉得身心一阵舒坦。然后之后，然后可能又过了几个礼拜之后，他才有那个就是被喜乐的灵充满的经验。那我觉得上帝啊也挺恩待我的，因为我这几年虽然是在教圣经啊，然后也是在服事，可是也常常啊就会觉得一些枯竭。因为假如我们只是光有神的话语，没有圣灵的浇灌，我们常常我们这个信仰生活会走得很枯干。所以我自己也开始对圣灵那方面啊，我也蛮愿意就是了解追求的。所以我自己我们在昆明有两个 international church， 就是你要拿外国护照才可以进去，一个就是比较灵恩的，一个是比较就是传统的教会。那我刚开始的时候啊，我是有去那个比较灵恩的教会，因为离我住的地方比较近，可是也是挺混乱的。在灵恩教会里头也是有一些混乱的事情发生。他有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啊，一个就是一个敬拜站的团在敬拜嘛，然后有一个女的，她就突然发生了一个很可怕的声音，我不知道她在讲什么，然后我就觉得很奇怪。然后接下来也是外来的牧师，因为我们那边有很多客座讲人，就是因为是 international church 嘛，常常会有外来的牧师来拜访他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他那天讲的道我也很不阿门，我也觉得很不平安。我之后就问去聚会的另外一个弟兄，我说你对今天发生的事情怎么样？他说 God is speaking， 他说上帝说话。我说上帝说话，我心里头很惊讶啊。那真的就是没有辨别朱莉。因为后来我去问另外一个人，他说那天那个女的讲什么，那天他就是用英文讲，他说 Don't put me in a box， 不要把上帝放在一个框框里头。所以虽然我们要追求圣灵充满，我们希望能够就是有那种圣灵的浇灌啊，可是也是真的是要分辨。那我拖了一个这么长的那个，我是要讲说我这几年在主里头服侍，虽然就是说读了很我自己是蛮喜欢读圣经的，但是我觉得我的祷告生活一直不太稳定。就是经过了这一次，就是在复活节之前的那个禁食啊，有稍微好一点，但是我也还是持续在追求什么东西叫做圣灵充满。那我觉得上帝借着我去这个小镇服侍啊，去这个浙江的小镇服侍，借着那些的弟兄姐妹来跟我分享。那这个那个姐妹呢，她跟我讲了一句话，我要走之前，他们也很谦卑。我要走之前呢，以前一个晚上，她就来问我一件事情。她说：“老师，什么叫做新酒不可以装在旧皮带？”她就用一个这个方式哦，来，就她用问问题的方式，让我自己也来思考，为什么新酒不可以装在旧皮带里？为什么新酒要装在新皮带里？这个东西我也让你们自己去思考。比如说这个教会，虽然这个教会是一个讲台湾话的教会，是一个长老教会，好，我们一直传统一直以来都只是就是讲台语。如果我们要扩张，我们要扩张上帝的这个境界，是不是要做一些新的突破传统的东西？所以新酒要装在新皮带里，这个只是我想你们自己也会去思考这件事情。然后他就跟我分享一句经文，他就跟我分享一个在约翰福音，在看来应该是第十章，就是那个时候呢，主耶稣跟法利赛人讲，看看应该在约翰福音第十章，自己来查一下。约翰福音第十章。可能是在看看，我只是记得在第十章，我大概讲一下，就说你们查考这个圣经，因为你们以为那中有永生，可是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这个是耶稣可能跟这个法利赛人讲的啊，我看看是第十章，是不是在第十章十几节？我现在一下子没有找出来，大概反正就是在约翰福音，大概就是这个。他那个时候那个姐妹跟我讲这句话的时候，我是愣了一下。你们查考这经，这个圣经，因为你们以为这内中有永生， 只是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我就觉得上帝借着这个姐妹在跟我说话，虽然我这几年在教圣经，可是我并没有花时间在神面前等候聆听他的声音，我没有花很多的时间来追求圣灵充满，所以我常常可能服侍到最后会觉得很枯干。我不知道你们找到那个经文没有啊？
我后来有把这个经文抄下来，因为我现在我记性很差，我从小到大
都是最懒惰背书的，所以这个经文背的不太好啊。在约翰福音第五章，是第五章，我刚刚讲错，在第五章三十九节那边，约翰福音第五章三十九节，他那边讲到说，好，我也来看一下哈，我们来看一下他的那个背景是什么。约翰福音第五章三十九节，第五章三十九节，他这个时候我看看耶稣是在对谁来说话啊？其实我自己很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做小组查经啊。做小组查经最重要的就是三个步骤：你要观察经文、解释经文，然后应用。那今天没有那么多时间，我们就不那么看了，我们就直接先来看。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很多时候呢，我后来也真的是反省我自己。我虽然花了很多时间研读圣经，我也教圣经，可是为什么我好像没有经历到那种圣灵的充满，那种圣灵的恩膏？有的时候啊，真的这个也不是说真的都没有，上帝有的时候也是有给我一些话语，就不管是借着圣经啊，或者是，但是我觉得太少了，因为我后来反省我自己，我花太少时间在神面前等候，在神面前亲近。那这个姐妹，因为她很单纯，她很渴求。我觉得我去这个小镇服侍啊，另外一件事情让我很感动的也是，这个地方啊也是蛮特别的。上帝就是借着一个姐妹，她曾经在昆明待过几年，然后她在昆明因为宣教士传福音信耶稣，后来她先生因为工作的关系被派到浙江，所以就到这个小镇去。那到那个地方去，她就觉得她自己好像一下子被丢在荒野，因为以前啊。昆明还是宣教士还是挺多的，他都到了很多好的基督徒，然后到了那边就是一个三自教会，那三自教会就是一个很保守的三自教会了，就像我刚刚跟你们讲，举个例子来讲，连端午节都不能过啊，就是他们有一些很奇怪的教导，然后就是，然后我想我就先不讲这个教会的事情，所以他到那边就觉得很孤单，然后他后来就跟当地的一个姐妹交了朋友，他碰到了一个姐妹，她是有很破碎的过去。然后呢，他就陪伴他，然后让他站起来。这个姐妹，我如果用另外一句话讲，她就像圣经的那个抹大拉的玛利亚，她有很坎坷的人生就对了。她就陪伴这个姐妹，然后呢陪伴她站起来，然后让她成长。后来我这个朋友，这个昆明来的朋友，我就跟讲他的名字好，他叫做花桥。后来花桥他在昆明的时候就得过忧郁症，结果他到了浙江的时候他又复发了。他忧郁症很严重，然后到了一个地步，他在我要去拜访他之前啊，他们那附近刚好有一个姐妹，也是因为忧郁症就跳楼，就死了，就自杀了。所以他是因为这个事情他才怕了，他才开始吃药。然后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吃药了，他就已经慢慢就是已经 under control 好起来了。然后这段时间呢，就是另外那个姐妹。我想我就不要讲她的名字好了，就一直陪伴她。但是那个姐妹啊，我觉得真的是也是不简单。这个姐妹就是一直陪伴这个花桥，然后她自己的生命也一直在长大，一直在长大。然后他们就听了很多这些美国去的那个袋子啊，比如说像江秀琴啦，一些比较一些灵恨的那个袋子。所以她自己在神面前有很深的追求。她每次一回到家，她做这件事情就是把她的那个收音机打开，她就是听赞美的音乐，然后在神面前等候。他就是赞美神，他每天要花很多的时间，就是听这种赞美的音乐，在神面前赞美、等候、聆听、祷告。所以这个姐妹后来生命有很大的转变，她带了很多她带了很多这些年轻的，不管是二三十岁的这个姐妹信主。然后我去的时候，就是在他们的青年团契分享。那这个青年团契其实也是有比较年轻的这个夫妇，所谓年轻三大概四五十岁的人都算年轻了，因为这个三自教会有很多都很年长的。 然后就说上帝也很使，就是大大的使用了这个姐妹，这个所谓抹大拉的玛利亚。圣经也讲到，就是说他，就是他罪赦免的多，他也就是爱的更多。那我们也不要讲说他什么犯罪之类的事情。我所要特别强调的是，因为他花时间在神面前等候亲近神，所以他就常常有经历到这个圣灵的恩膏，然后上帝也就使用他。后来他们家就开了一个这个一个祷告会，然后有一天不知道为什么在祷告会的时候，就一个鬼就跑出来了。我说一个鬼跑出来的意思就是，因为他们通常要祷告之前都会有一段敬拜的时间嘛，然后这个在这个人附在人里头的那个鬼，他不喜欢人敬拜神，所以就一个鬼他就彰显出来，然后大家都吓了一跳。然后建宏啊，他也不知道要怎么弄的，他就说他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时候就有个灵感，他就说求神的宝血遮盖，保守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然后呢，他们继续敬拜赞美，就把那个鬼赶出去了。他说后来这个事情，就是这个鬼赶出去以后，后来又有其他人来祷告，他又赶过一次鬼，他这个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所以上帝很有意思，就是他就是因为他愿意在神面前等候亲近，然后赞美神，上帝就使用这个姐妹。所以我真是觉得很不简单。然后还有一件事情让我很惊讶的是啊，那个时候我在那边大概待了八天。有一次我在分享之前，我在跟一个姐妹谈话，另外一个姐妹就一直要跟我说话，然后因为谈的是比较隐私的事情，我们后来就又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就可能请她不要再就是在旁边听。会后我就看到那个姐妹在旁边，我有时间我就跟她讲话，我说姐妹有什么事情你要跟我分享。他就抓着我，就是在那边哭，一直哭，还什么也讲不出来。他说：“老师，你替我祷告。”我就想说，他这样子，那我就只好很，就是比较笼统的来替他祷告。我就说：“你回去你自己跟神，讲啊，就是你的委屈，什么事情神都知道，你就跟神讲。”那后来隔天星期六，那个星期六我就特别安排下午，我就没有分享，我就说谁愿意跟我有一些分享啊，你可以约。后来这个姐妹就来了，她就去那个就是接待我的那个姐妹家，就是我说她被那个喜乐的灵充满的那个姐妹家。然后刚好建宏也在，那建宏其实已经关怀这个姐妹一段时间。然后后来这个来分享的这个姐妹呢，也是很破碎的过去，她小的时候被侵犯过，然后她的爸爸妈妈呢就，然后后来她就得了精神病，那也有吃药接受医治。后来他爸爸妈妈就随便找一个人就把他嫁了，嫁了之后呢，他这个丈夫又是赌博，好，然后有的时候也会上妓院，然后就把这个性病传染给他，然后也没有一个正当的工作，所以家里头很辛苦。所以那个姐妹她可能是因为，我在想她可能精神就是精神状况不好，所以她根本平常，我有听到另外一个姐妹来讲这个人啊，就是在这个之前就说，哎呀，这个人每次来聚会什么都不说，替我老公祷告，替我儿子祷告。那他当然这种事情很隐秘的事情他讲不出来，对不对？所以他那一天倒是能够有条有理的把这个事情说出来，然后建宏也在旁边。那天晚上我就请接待我的姐妹还有建宏吃饭，然后那个人我也就是他也还在嘛，我们就一起去吃饭了。然后建宏他能够跟他说，因为其实这个人需要很多的时间来关怀，因为他精神状况不太好啊，家里头又是很混乱的。建宏他竟然就跟他说，你呢？因为后来他们那边又有另外一个教会去了，就说你必须要委身在一个教会。他就两边跑，也没有固定在一个地方。建宏就跟他说，你要委身在一个教会，人家才能够比较好的来帮助你、关心你。其实我听了蛮感动的，因为通常我们教会也有精神病的患者，就说这样子你要花很多时间去，就说去帮助他。那其实建宏已经有一群人他需要服侍，要照顾了，他也还能够邀请这个人，就说你要我身在一个教会，当然也不说你就要我身在我们这个，但是他基本上他的话是在以外，他你就好好的留在我们教会，我们这样比较能够帮助你。我听了非常的感动，我在想他有这么大的爱心，那这个东西我觉得都是因为他有花时间在主里头亲近上帝。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传福音，他为什么传福音这么火有果效，因为他亲近神，他是一个爱神的姐妹。所以我真是觉得一个 我们要传福音，我们要做一个有一个好的见证啊。第一个，我们要做，首先是要做一个爱神的人，我们也才能够彰显出我神的生命，才能够在我的生命当中彰显。那我真的是觉得上帝他传福音啊，就是借着每一个不同个性的人来传福音。像我呢，我自己信耶稣，我是花了两年多的时间在一个查经班问了很多问题才信主的。所以通常我带信主的人也要花多一点的时间，他才会信主啊。我自己传福音的方式是先跟他做朋友，然后呢，他也信任我了，然后就是我也就是借着一些交往，然后不管是给他看碟子啊、看书，然后慢慢就带他信耶稣。那只有很特殊的例子是讲一次话信耶稣的，那个是有，但是很特殊的经验。那我也有学生呢，是很有传福音，就是比较有传福音色，很有传福音的热忱。像我自己觉得我的恩赐比较不是在传福音，但是因为我有学生很会传福音，我也很欣慰啊，因为我有学生已经毕业了，在工厂上已经在服侍了。那他们很热心的去传福音，然后就是也建立一些小小的家庭教会，我去拜访，我去看望他们，我自己心里也很安慰。虽然传福音不是我的恩赐，但是我看到他们这么热心的传福音，我就觉得心里头也很得安慰。那艾琳也请我都分享一下一些传福音的一些事情。我真是觉得每个人上帝用不同的这个个性啊，然后 reach out 不同的人。我自己的方法是跟他做朋友，因为人家怎么会信任你，他怎么会就是说愿意听你讲话，因为他信任你这个人，对不对？那当然当上圣灵特别恩高你的时候，我觉得人会信神是圣灵的工作了。所以有的时候当圣灵特别恩高或者在特别的情况，有的时候我一讲就信了，我知道那个不是我的功劳，那是前面已经有很多人花在那边松土啦，做了很多松土的工作，很多福音的预工，所以一讲就信了，那个这完全就不是我的功劳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有好的生活见证，对不对？真的是靠着嘴巴讲，我觉得用处不大。很多时候人家信神是因为看到我们的生活，看到基督徒好的见证，他愿意信神。所以我自己的方式是先跟他做朋友。像举一个例子啊，我有一个邻居，我真的觉得也是上帝带他到我的家里头来。我们那个小区啊，我住的地方还是环境也还是不错的啊。我们那个小区有一段时间就是政府说要开放我们的小区，让大家可以共用共享资源，因为我们小区种了很多树啊什么的。然后小区的住户当然，我们台湾叫社区，当然不高兴了，对不对？因为已经有发生一些窃盗案了，你如果把这个社区小区打开来，人家就是更多犯罪的案件嘛。那然后我那个邻居呢叫做 Phoebe， 他很好心，他就每一栋楼就有一个负责就是联络的人，就是比如说就是签名啊，对不对？要 petition 啊，然后就是反正收一些捐款。然后他那天来我们家敲门，他跟我聊了几句，他说你台湾人啊？我说对啊。然后他不知道为什么他才几分钟他就把他的故事讲给我听。他就说他嫁给一个台湾人，他是一个大陆的女孩子，他嫁给一个台湾人，然后后来他们到泰国去做生意，就做那种蜜饯的生意，后来赚了蛮多钱的。然后他老公又在外面花天酒地，反正就是在外面花天酒地，后来他们就离婚了。那他就带着女儿回来，他丈夫就带着儿子在那边，然后他就讲了，他就哭了。所以后来我就认识了这个 Phoebe， 那我就跟他交朋友，大概我去年认识他的吧。然后我刚回来之前他信耶稣。所以这个东西我想我也是借着跟他交朋友，然后平常就是关怀他了啊，然后真的也是有一段时间的。那他刚刚好就是也反正是碰到一些生活上碰到一些难处，然后我觉得他整个人都慌乱了，我那天晚上我就跟他坐下来一起祷告，我说你这样慌乱没有用啊，就跟他祷告。后来上帝就真的帮他开了一条路之后，他说好，我要信耶稣了。我去问过他几次，但是因为这个事件之后呢，他就说他要信耶稣了，所以我也很感谢神。所以有的时候啊，有的时候是花需要花点时间来就是比如说先跟他建立友谊。那有的时候圣灵催促你要传福音的时候你就传，因为真的传这个人会信神的，这个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我觉得就是说上帝摆在你面前的啊，就是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有的时候你可以做这个收割的工作，那当然很高兴，对不对？一传他就进了，但是知道前面有很多人已经做了送礼的工作。但有的时候你是要从头做到尾的。其实这个 Phoebe 他在泰国也有接触一些宣教士， 但是那个时候他就是跟这些基督徒的宣教士啊，就是反正一起去他们家吃饭啊什么的，他那个时候种子已经埋下了，但是那个时候他还没有信，所以这个好像也是要等了几年之后啊，然后让我来收割。所以这个东西不知道，我就觉得上帝有把这个机会摆在你的面前，我们能够做多少就做多少。其实我觉得像丽敏跟她的丈夫也是，他们家好多年以前啊就开放，然后让很多这个大陆的这个弟兄姐妹到他们家就是做查经办，所以我相信他们也结了很多很多的果子，可能十年前就家里头就开放了哈，对呀，所以她跟她丈夫都是很低调的啊，在教会都是做那种很默默服侍的工作，可是神也使用他们夫妻结了很多的果子。所以有些人呢，我真的觉得特别的感动，在教会里头看到有些人就是默默的就是做，就是上帝摆在他们面前的，他们就做，他们也不是需要人家的夸奖讲啊，或者人家做那种人家可以看得到的工作，就默默的在做上帝摆在他们面前可以做的，然后上帝也就祝福他们，也因着他们来祝福很多的人。所以因为我今天的这个信息是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那我们就再回过头来这个启示录，我刚刚谈到了啊，我们要追求圣灵充满，所以当我们被这个圣灵充满了以后呢，我们就可以战胜这个罪恶的辖制，我们可以战胜这个老我的这种控制，我们就可以过这个得胜的生活，然后我们的服事也更有恩高，也就是更有怎么讲呢，我觉得一个被圣灵充满的跟没有被圣灵充满的这种基督徒活出来的生命真是不一样。那这个东西还是需要大家去体会，我这个自己还在摸索当中，但是至少第一步我刚刚跟你们分享了，我们要把我们的罪认清楚，对不对？有的时候虽然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也还是有可能犯罪，因为我们只要还活在这个肉体当中就还有可能会犯罪。记不记得主耶稣他在这个最后晚餐的时候要跟彼得洗脚，彼得说主啊，你永远不可以洗我的脚，主说我如果不洗你的脚你就跟我无份了。那有的人把他解释做，比如说他们要吃逾越节宴宴席的时候都已经洗过澡了，因为这要参加一个很重要的宴席，可是因为在中东那个地方基本上都是穿那个凉鞋啊，你只要在外面走路这个鞋子就脏了，他们走到那个地方去参加宴席，对不对？穿了凉鞋脚都脏了，主说你只要把脚洗一洗，你的身体就干净了。也就是在我们重生得救的之前，其实我们在做觉知祷告那个时候应该 supposedly 就已经把以前的罪认清楚了，如果没有的话没有关系，就是你知道了这件真理之后，你把这个罪认清楚之后 OK， 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应该就是新造的人了。但是只要我们还活在这个肉体一天，我们就有可能犯罪，对不对？所以我们每天不管是可能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我们回想一下我们反省我们今天的生活，我们有什么罪，我们有什么事情得罪神得罪人的，我们再来到神的面前来认罪，就是就像洗脚一样，就是身体已经洗干净了，对不对？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从这个世界行走，还是会沾染污秽，沾染污尘，所以还是要祷告，还是要认罪，那就可以每天的这样子来亲近神。那我觉得要被圣灵充满，还有一个东西，我们要有一颗渴慕的心，我们要邀请圣灵来到我们当中，然后也要花时间在神面前等候。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赞美，我自己也觉得我可能花时间在神面前聆听等候，还有这个赞美的时间不够。有一个姐妹就是时间也没有那么多，就是我在那个小镇上，他们因为这建宏啊，还有这个花桥，他们这一群人可能就是比较灵恩的那个有一个姐妹就跟我说她就说，老师，可能你花的赞美的时间不够。为什么呢？因为其实赞美这个东西也是一种属灵的征战。有的时候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可能就是放一些赞美的诗歌。然后有一个姐妹，我这次刚刚回来的时候也讲了另外一个小故事。她呢丈夫工作没了，然后因为是信佛的 ,OK, 已经很久没工作了，她只要哪里有庙什么地方平常去拜去拜。然后她的女儿特别的敏感，不知道为什么她的女儿就是可以看到那些不干净的东西，所以晚上很不安宁。后来这个妈妈她后来我是跟这个妈妈跟她这个妈妈的妹妹一起吃饭，这个妈妈好像说其实她也看得到，只是不像她的女儿这么敏锐一样。后来他们就去这个灵粮堂，然后灵粮堂的人叫他们要赞美敬拜，在家里头要有赞美敬拜。为什么？她就问我说，老师，她也不是叫我老师 在昆明都是叫我老师，在他们就说他们就问我，就说你觉得，他就找九位说你觉得有用吗？其实赞美敬拜，除了从这个属灵的观点来讲 ，OK， 我们赞美敬拜神是我们遵从神，对不对？这个的确有他属灵的层面来讲。那就他个人的层面，我说，当你把你的眼目，如果你要赞美神的时候，你要敬拜神，我们的眼目是注视在上帝身上。当你的眼目转向在上帝身上，而不是在你自己的时候，你就不会陷在那个苦读，不会在那个抱怨当中。对，他就抱怨他的老公什么事情都不做，连垃圾也不丢，就是很多的怨恨，然后很多的生气，也很多的沮丧。当他可以把他的眼目注视在神的身上，而不是注视在自己的问题的身上的时候，你觉得对他的生命会不会有改变？是不是？所以我也真的是建议他，的确在家里头，他可以的确多放一些赞美敬拜的这些音乐啊，然后就跟着敬拜赞美。那我自己后来也有一些对我自己的灵修啊，我自己也做了一些改变。我也不是说就是固定读圣经，因为有时候要花很多时间教，尤其是自己要教书的时候，当然就花了很多时间读圣经。那我也会特别花一些时间，就是在神面前安静，然后有一些敬拜的时间，就是一天的开始啊，有的时候有一些诗歌进到我的里头，那有的时候就是特别翻诗歌本，就是唱一些敬拜的这些歌曲，然后让我自己帮助我，好像就是 focus on God， 就是来到上帝的面前，然后这样子有一段时间那种唱诗敬拜赞美的声音，我觉得这个祷告呢也更容易 focus， 就是祷告也就更好像就是更有恩高。当然这个祷告的功课我也还在操练。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圣灵充满，对不对？我们要认罪祷告，然后我们要亲近神，然后呢我们也真的是看到，我再回过头来，在这个启示录刚刚这个唐老师讲的三个信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撒旦的势力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大的，好像不断的扩张。我们也看到圣徒啊，基督徒对抗这个邪恶的挣扎，但是我们相信上帝最终要得胜，上帝最终要得胜。如果我们来看到这个启示录七个教会，我们可以看到在每一封信的最后，上帝都会有一些应许。他说得胜的，比如说这个以弗所教会，他倒是没有，我看看啊，以弗所教会我倒是没有写，不知道是我那天没有把它讲完。以弗所教会呢，最后面在第二章的第七节那边，他这边讲到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都应当听。得胜的，我并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所以对以弗所的信徒，上帝对他们的奖励是，如果他们能够战胜那个时候的这种艰苦的环境，他们能够继续的这个来服侍神啊，他就好，我就不要再讲前面了。上帝会把这个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然后对士美拿教会的呢，教会的这个奖赏是，他们就会得到生命的冠冕。对别加摩教会呢，上帝给他们的奖赏是，他会赐给他们隐藏的玛纳，然后会得到一块碑上面写新的名字。对推亚内拉教会，上帝要赐给他们诚信。其实这些东西啊，不管是晨星 Morning Star 啊，这个白石生命的冠冕，或者是生命树的果子，有的时候我觉得都可以把它解释成耶稣自己啊，耶稣自己。但是这个是看你要怎么解释都行啊。那然后我就在跳，然后菲拉铁菲的教会呢，上帝对他们的这个奖赏是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他们可以免去试炼，然后他们将来要做神殿中的柱子。那对老底嘉教会的基督徒，他上帝对他们的奖赏是得胜的，他们可以坐在主宝座，然后跟主同坐。所以很多时候呢，这个有的时候啊，尤其是走这个属灵的道路，我们如果靠着自己，常常就要跌倒，常常就要灰心啊，常常就觉得乏力。可是如果我们能够靠着上帝，当我们知道软弱的时候，我们看到自己的不好，看到自己的软弱的时候，我们才会来依靠耶稣，我们才会来紧紧抓着神。当我们紧紧抓着神的时候，当我们跟神同死同复活的时候，我们就真的能够带有上帝的这种大他的这种生命的那个怎么样 就是生命的这种旺盛啊，就有圣灵的恩膏，我们就可以过得圣的生活。所以这个启示录呢，如果你用另外这样子的角度来看，当信徒能够意识到我们自己的软弱的时候，我们可以依靠耶稣，我们依靠神，我们当我们能够靠主刚强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胜。所以保罗说他什么时候软弱，他什么时候就刚强。这个是一个好像有点 paradox， 什么意思，就是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刚强。当我们意识到自己的软弱，自己的不好的时候，当我们愿意来依靠神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靠着主而得胜，靠着主来刚强。所以我在想，我就就是也是借着这个启示录啊的这个短短的这七个教会，我想我们也一起来我们也来勉励弟兄姐妹，因为就像我们所说的，现在是一个末世的时代，可能会有更多的天灾人祸，我们不知道是怎么样。也许在你的家中啊，或者在我们教会弟兄姐妹，有些人他们在经历一些难处。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是能够在爱中彼此相爱，我相信这些难处对他们来讲，对我们自己来讲，就比较容易能够度过。所以如果在苦难中我们可以用耐心能够忍受啊，然后也来接受自己的软弱，接受自己的不足，然后也来接受我的弟兄姐妹，他们也都不过是蒙恩的罪人，我们也能够来接受他们的软弱，彼此在爱中包容，我相信我们就可以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因为我们靠着神，我们就可以过得胜的生活。虽然有我们在这世界上会有一些试炼，对不对？可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最终会得胜，因为在启示录上最后面我们就看到主他是怎么样啊，骑着白马，然后就战胜了这个撒旦的这个势力。好，那我想我今天呢是蛮长的分享啊，就在这边结束。我们一起有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你，让孩子有机会能够在这边有一些分享。真的是求你的圣灵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自己的软弱，看到自己的不足。因着我们的软弱，我们学会来依靠你，来仰赖你。主啊，你真的是帮助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的老我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也能够跟你一起有那复活的荣光。求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让我们的生活满有你属天的恩膏，满有你圣灵的力量，帮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孩子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我们今天实在是得到一个很好的信息哈，就是让我们得到很多的另外一面的看法哈，应该很。